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随着北京冬奥会同残奥会的临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向美国私营部门发出警告，注意潜在的干扰这些赛事的恶意网络活动，包括阻止或者是干扰对赛事的直播或摄取敏感数据等。联邦调查局重敦促参赛运动员及相关人员不要将自己的手机带去中国，避免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序可能为他们带来的潜在风险。联邦调查局星期一1月31号对于2022年2月份北京冬奥会和3月北京残奥会有关的实体发出警告，说网络行为者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网络活动来干扰这些赛事，这些活动包括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勒索软件、恶意软件、社交工程、数据盗窃或泄露、网络钓鱼攻击、虚假信息活动或内部威胁。联邦调查局说，这些网络攻击活动一旦得手，可以阻止或者干扰对这些赛事的直播、摄取或泄露敏感数据，或影响支持奥运会的公共或私营数字基础设施。联邦调查局指出，具体来讲，在冬奥会举行前和赛事期间，对手可以利用社交工程和网络钓鱼活动植入恶意软件，扰乱直播活动的网络。在国际奥委会的要求和压力之下，台湾奥委会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2月1号改变较早前做出的不派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及闭幕典礼的决定。台湾奥委会在一个新闻稿中表示，自1月29号多次接触国际奥委会的通知，详细解释奥林匹克宪章的内容，要求每一个奥委会依据宪章履行责任，包括出席典礼活动。美联社报道说，国际奥委会星期二表示，中华奥委会已经确认将会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和闭幕典礼，不过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未有提及它在说服中华奥委会改变决定上所起的作用。据台湾传媒报道，中华奥委会表示，基于遵循奥林匹克团结的基本精神和与国际奥委会长期良好互动及相互理解，在与台湾政府体育处等相关单位磋商之后，在兼顾防疫和团员健康并尽力克服航班困难的前提之下，决定调整规划，配合派员出席开幕和闭幕的典礼的政策。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责北京盗取美国技术和创新，对美国发起大规模黑客行动，称中国政府对西方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厚颜无耻和具有破坏性，是对美国长期经济安全最大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1月31号晚间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主要讲述怎样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首先回顾了里根政府怎样在冷战中赢得到对前苏联的胜利，并将前苏联与目前中共进行对比。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国和西方都发现他们在与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全球对手中共在这里对阵，在中国政府构成的威胁与前苏联的威胁之间有一些表面相似，中国政府亦都拒绝美国人珍视的基本自由、基本人权以及民主规范，但是美国和今日的中国互相连接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和前苏联的交往。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敦促拜登行政当局塞住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实施的出口管控措施中的一个漏洞，加强针对中国首要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限制。他们说中芯国际是明显的国家安全威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路透社看到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比尔哈格蒂在写给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的一封信中说，传媒报道似乎显示加强控制向中芯国际出口美国技术的努力在商务部预咗。这个令人气馁。他们说中芯国际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这两位参议员在日期为1月31号的信件中说，加紧管控将堵住一个重要漏洞，并防止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利用美国技术来到推进他的军事现代化项目。他们想了解雷蒙多是否支持加大限制措施。 美國商務部和中芯國際暫時都仲未有回覆路透社的置評請求。國會兩院兩黨機構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ECC 的兩位主席星期二2月1日寫信給美國國務卿，呼籲美國國務院對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哈薩克斯坦境內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庇護申請者的案例進行外交干預。兩位主席說，將這些庇護申請者趕回去中國違反了國際法，他們被遣返後有遭受任意拘押、酷刑折磨和其他形式的嚴重虐待的重大風險。 CECC 的主席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傑夫·麥克利，和共同主席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詹姆斯·麥戈文，在寫給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的信中提到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哈薩克斯坦有可能將特厥穆斯林遣返去中國的消息。他們敦促布林肯干預這些案例，防止這些人被遣返回去中國，特別是考慮到新疆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麥克利參議員和麥戈文眾議員說，這些案例反映了在中國經濟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國家尋求免受中國政府迫害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所面臨的困境。會員人數高達1250万的美國最大勞工組織勞聯產聯星期一2月1日表示，全力支持美國眾議院整路推動的美國競爭法案，該法案強化與中國的競爭，力促美國的半導體芯片生產，並改革美國一些重要的貿易法規。勞聯產聯是在發給國會議員的一封信件中作出上述的表示的。勞聯產聯讚揚美國競爭法案中的條款有助限制中國侵略性的非貿易扭曲行為對美國生產、就業和薪酬所造成的下行壓力。勞聯產聯準備好為這些優先要務而戰，糾正不公平貿易行為，讓其公平，同時為辛勤工作的美國家庭改善機會。信件說，美國參議院率先於去年6月以68票贊成、32票反對通過了參議院版本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而目前在美國眾議院討論醞釀的美國競爭法案則是該法案的眾議院版本。兩院的兩個版本都強調與中國競爭，都同意撥款$520亿促進美國國內的半導體芯片生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分析红安封城点解只做唔讲，咁北京嘅清零政策係唔係引爆咗美中外交冲突呢？我哋係会有一篇分析报道㗎。而另外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关系降温，咁日本可能借呢个机会深化同东欧同中欧嘅关系。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有关中国同国际奥委会之间嘅关系，咁究竟係互惠定话收买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会见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两个人提到了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强力支持。分析人士说，北京利用奥运会作为他对全世界输出红色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平台，并且借由奥运会耀眼的开幕华丽和欢呼去掩盖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从中获得政权合法性和国际形象的改善。而国际奥委会就通过和中国合作获得影响力的扩展和巨大的经济收益。 咁双方存在咗一种互利共生，甚至系被收买嘅关系。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2022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据中国央视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5日会晤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习近平话：呢个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嚟首次如期举办嘅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系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嘅成功嘅实践。巴赫话：中国实现咗超过3亿人从事冰雪运动嘅目标，成为呢一届冬奥会向中国人民同埋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作出嘅重大贡献。在习近平与巴赫会面之后，央视1月27日发表评论说，奥林匹克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中方将与国际奥委会携手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19年9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说这种伙伴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不单只有助于中国体育的发展，亦都为推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向前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旅美时评人唐靖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际奥委会与中国政府的共生关系主要建立在政治和经济两大基础上，最早是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前主席萨马兰奇与中共的密切关系。话早在1978年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就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未获得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努力劝说奥委会的委员支持中国政府获得席位，这个提案在一年之后通过，被中共视为他们的政权合法性获得国际承认的一次巨大帮助。唐靖远说，1980年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他对中国友好的一个标志性政治动作，就是通过运作迫使中华民国奥委会矮化，改名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会期都改用另行设计的梅花期。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世界最大国际组织的平台上，支持了中共官方一个中国的政治立场，被中共视为海外统战的巨大成功。之后萨马兰奇给予中国政府有一巨大的帮助，是鼎力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他并且多次表示，让北京办一次奥运是他离任前的最大心愿。萨马兰奇为此不惜公开以体育不应该政治化，替中共在西藏的残酷的镇压行为是进行辩护。而北京投入巨资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亦都一直被中共宣传为西方因为金融危机而衰落，中国因为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崛起的转折点。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
唐靖远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在寻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国际奥委会进行对接与合作，目的是利用这个庞大的全球化平台作为载体，对全世界进行红色的意识形态输出。而奥委会主席巴赫亦都毫不讳言声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在多个层面上保持着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在他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30年里面，是访问了中国29次，得到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中共领导人的接见，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唐靖远说，这个是中共官方给予长期对中共友好的重要外国人士一种固定的官方的称谓。中国政府甚至天津为萨马兰奇这位老朋友专门修建了一个庞大的纪念馆，而萨马兰奇的儿子在2012年在中国注册成立了萨马兰奇体育发展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直接是挂靠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名下，接受包括中国奥委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安达体育和中国邮政等大型中国机构和企业的捐款。可见萨马兰奇家族和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的关系非常之亲近。分析人士说，中共其实从一开始就对国际奥委会包括奥运会进行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用，而国际奥委会通过与中国政府合作或者是赞助的方式，亦都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单单是中央电视台2014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署的转播协议，就是估值5.5亿美元。阿里巴巴的赞助协议估值是至少8亿美元。 除此之外，在互联网资讯时代下的奥运会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集体育、文化、艺术、经济和国家形象在内的综合性国际展示平台。中共官方智库甚至公开宣称应该将国际奥委会视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一股重要力量。
说到底呢，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在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共同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行政院说，讲到底，中国政府与国际奥委会彼此需要的最大动力来自双方都是借助对方的力量扩展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共从这种合作当中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与国际形象的改善，他践踏人权的残暴行为被奥运会耀眼的礼花与欢呼是淡化掩盖，而国际奥委会就从合作当中获得了影响力的扩展和巨大的经济收益。台湾前奥运选手现中华民国奥运人协会理事长黄志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是全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中国的经济与体育发展非常的快速，快速到它足以影响很多国际赛事与国际的组织。他说比如中国在奥运的乒乓球项目的影响力就非常深远，至于他自己所参与的跆拳道的项目，中国相对是比较后期才投入，但是中国从挑选人才、环境设备到教育培训都是举国支持地去做，所以发展得非常快，短短的5到10年间就拿下跆拳道的金牌。
所以你说在很多的项目其实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他们投入的用心啊，那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也进而去影响许多国际的组织。
黄志雄说，所以在很多项目其实都会看到中国用心投入，进而去让他的选手有竞争力，亦都进而去影响很多国际组织发挥他的影响力。他相信这个基本上是很显性的。纽约时报曾经以一对共生互利的老朋友来到形容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倡议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的关系其实不是叫互利共生，而是收买关系，甚至是权养的关系。他说中国用尽各种方法收买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自萨马兰奇以来根本就是帮中国跑腿，如果中国都可以公开为萨马兰奇是起一座纪念馆，那私底下的金钱捐书想必是更为可观，才能够将第二代都收买。分析人士说，中共收买的国际组织不只有国际奥委会，联合国旗下的很多组织亦都被中共渗透操控。目前中共已经直接主导了联合国15个专业机构当中的4个，成为主导联合国机构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共对其他一些非中国人领导的国际组织亦都保持强大影响力。比如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海外的时候，中共对世卫组织施加压力，使得世卫是未有及时宣布疫情是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杨宪宏说，国际奥委会对于中共向来采取为中国辩护的立场，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当时就帮中国讲话，说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会重视人权，结果2008年办完奥运会到现在是中共所有人权纪录最差劲的10年，国际奥委会当时的承诺成为一场的骗局，北京奥运会就是一场闹剧。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风波，国际奥委会亦都是拍了和彭帅通话的影片交代下落，为中国善后。
这个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是直接告诉奥会说，你的政治中立是假的，你根本就站在中共的那一边。
杨宪宏说，这些国家提出外交抵制就是直接对奥委会说，说你是政治中立是假的，你根本就站在中共那一边，所以我们抵制你，亦都抵制这个奥委会。没有帮凶就没有元凶，元凶就是中国，帮凶就是国际奥委会，他人权上面的纪录是这么差。他并且提醒说，虽然台湾释放出代表团将不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和闭幕仪式的消息，但还是让运动员去参加，这个无疑是将运动员送入虎口，将会遭遇到非常多是不可测的危机，例如可能被逼跟在5星期队伍后面走，否则就被视为台独分子，被捉去关押等等。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真的要杯葛北京冬奥会，就应该是连运动员都不要派去才能够保障安全。 虽然习近平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说，本届冬奥会有约90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运动员参加，是设项和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但1月27号全球有243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和所有独立宗教团体的信众实施了大规模的迫害，对人权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律师、记者和其他人士的迫害，导致独立的公民社会荡然无存，认为北京在屡屡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之际，冬奥会不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宣称的一股善的力量。旅美时评人唐正远亦都话，奥运会主张团结、友谊与和平的原则，这个代表奥运会奉行反对或者抵制分裂、仇恨与暴力的价值观。但中共在新疆和西藏以残酷的暴力践踏人权，同时利用奥运会对这些罪行掩盖淡化，已经与奥运会促进和平与人权的宗旨是相违背，这样抵制中共主办奥运会才是最符合奥运宗旨的行为。每日焦点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在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有专家认为，在中东欧国家不再信任中国的经济援助的时候，日本应该要借这个机会，以高质量的技术和中东欧国家深化合作。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经亚洲1月24号的报道，日本驻波兰大使宫岛超夫表示，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尤其几年前仲期待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中以及东欧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产生戒心，特别是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简称17+1，仲同台湾互设代表处。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部教授林大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两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要分别从安全和经济两个角度分析。在安全方面，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和美国结盟很重要。在经济方面，从2013年开始，通过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也就是16+1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也很重要，只是不出几年就发生了变化。林大富说，
ところが2016年からなぜ変わったかというと、
林大富对美国之音话，从2016年左右开始，由于欧美日都不认可中国在世贸组织取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委员会就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告诫中国要遵守国际法，加上一带路倡议当中例如黑山、塞尔维亚公路建设等等的债务陷阱，以及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性等标准，中东欧和中国的关系日益恶化。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立场就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亦即系简称 V4 嘅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就可以睇到危端。佢话：
ハンガリーは他の国よりはっていう感じだと思います。
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话：由于嚟自中国嘅投资进展不如预期，出于安全考虑，波兰同捷克已经首先重新审视对中关系，并且同中国保持距离。斯洛伐克亦跟进，而匈牙利因为政治立场嘅缘故，同欧盟嘅关系恶化，近日系亲俄亲中立场明确。所以在 V4 当中，除了匈牙利之外的其他三个国家都与中国关系下滑，这些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加入北约，基本上是亲美的。松本佐保就说，这些经历过共产主义直到冷战结束的东欧国家并不信任前苏联，也比西欧更加不信任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它的威权制度，这些国家在对中国所承诺的经济援助亦感到失望之后，已经回归亲美路线，甚至连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亦同台湾交好，同中国保持距离。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加强布局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影响力，提前引发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焦虑，反而令到中东欧国家认清安全保障的来源。他说，
俄罗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威胁入侵乌克兰，一方面疏解了美中对峙下北京的压力。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威胁入侵乌克兰，一方面缓和了美中对峙之下北京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亦突显出直接面对俄罗斯压力的时候，中东欧国家的安全保证是来自于美国而不是欧盟。立陶宛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17+1，目的不是在于同台湾建交，而是透过同中国保持距离换到美国对立陶宛安全的保证。换句话讲，美中在中东欧势力的竞逐，美国仍然维持优势。日本驻波兰大使宫岛超夫分析，波兰和乌克兰接壤，自从2014年俄罗斯兼聘克里米亚之后，北约部队就持续加强波兰的防卫。对中东欧国家来讲，国土上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他们更加认为中国是煽动俄罗斯的军事野心。宫岛超夫说，从压制中俄的观点来看，中东欧国家当中以波兰最为亲美。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内，美波两国关系十分紧密。他指出，日本是最受美国信赖的亚洲国家，波兰就是最受美国信赖的欧盟国家，日本应该要加强经营日波关系。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就说，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有分析认为波兰可以取代英国接连美国和欧洲。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尔津斯基、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都是波兰裔。波兰在中东欧是最亲美的国家，日本显然亦很重视同波兰的关系。他说，
特にポーランドは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はやっぱりト
ラ。松本佐保说，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去年五月冒住疫情仲系访问过波兰，咁显示日本政府而家十分在意同中东欧嘅关系。原因之一系乌克兰同白俄罗斯嘅问题。日本希望中东欧国家成为维护民主嘅一道墙。而另一方面，特朗普落选之后，华沙同拜登政府嘅关系变得有啲微妙，又唔信任中国，亦就更加期盼同日本嘅关系。波兰总统将会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由此可见仲系对于同中国经济关系系留有期待。但喺政治上，中东欧嘅共同目标系唔会靠向中国嘅。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部教授林大富认为，以对中关系为主轴嚟思考日本同中东欧国家嘅关系未必合适。佢话：
日本はですね、中国には持っていないような、例えばその共通の価値で。
林大富对美国之音话，佢认为更加重要嘅就系日本逐渐喺中东欧国家增加影响力。日本拥有中国所冇嘅价值同外交资源，日本已经系中东欧国家嘅重要合作伙伴，而唔系只系取代中国。而另外，日本亦正在重新评估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和经济发展潜力，关注那些以往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东欧国家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林大夫又指出，2018年欧盟公布了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其中除了中国重视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外，还强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合乎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发展，令到日本非常重视。2019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布鲁塞尔，缔结了日欧可持续互联互通和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对于中东欧国家，日本势必亦将以这种小规模高质量的开发方式和中东欧国家深化合作。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日本的高质量技术确实是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并且深化关系的优势。他说，
日本の自動車産業、トヨタとかとの関わりもすごく深いんですね。
松本佐保说，波兰已经有日系汽车工厂，在英国脱欧之后，日本企业亦开始从英国出走，除了转移到德国，还在以波兰为中心的东欧国家扩大经济活动。这个可能导致日本和东欧国家之间可以强化安全保障关系。而此外，因为波兰大学可以用英语取得学位，例如华沙大学和克拉科夫大学、神户大学之间有留学的协议，日本学生可以用英语学习并且取得学位，学费比留学英国或美国便宜，而欧盟提供奖学金，所以日本大学和研究生在波兰留学的意愿大幅提高。 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播学部教授林大富说，日本同东欧国家的关系不单止是同个别国家的关系，而是多边关系经营。他说林大富对美国之音说，例如V4 加日本的合作框架在2005年起就通过高级长官和事务官的对话框架。2013年起通过领袖峰会持续性地展开科技合作、经济、投资、数位、能源、气候变迁等的技术合作，并且关注北韩问题和支持西巴尔干等区域的问题，目标是建立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V4 加日本并没有中国的16加1框架那么大，但历史更加悠久，合作方式低调但是实际，已经建立起高度信任关系，所以未来日本和东欧国家合作的可能性主要是科技、经济、投资、发展、气候变迁等技术领域的推进。而此外，林大夫又指出，捷克和立陶宛等国都对中国人权问题表示不满，并且强烈反对中国的战狼外交。日本亦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动向，并且试图通过共享人权和法治等价值观去加深关系。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说，以美国的立场，当然就希望日本和台湾等亚洲盟友彼此深化合作关系，其中又以产经合作最为务实。他说，
美国鼓励中东欧盟邦展开与台湾更深化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也鼓励亚洲的盟友，像是日本，积极地在中东欧国家进行投资。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鼓励中东欧盟邦展开与台湾更加深化的经贸关系的同时，亦鼓励亚洲盟友，例如台湾和日本，积极在中东欧国家投资。以日本为例，早在2013年就有北欧波罗的海八国加日本的区域合作组织。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拉脱维亚总理富音斯基创立了日本波罗的海合作对话机制，侧重于 5G、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高科技领域合作。同年同次年，日本更加组织了经济产业代表团到波罗的海三国进行深入考察和布局。林智立说，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亦设立了2亿美元的台湾中东欧投资基金去投资立陶宛产业，足以见得台美日联手在中东欧地区以科技、产业、经济去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势已经形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北京千年大计嘅卫星城计划当中嘅倍都雄安已经封城嘅消息被多间国际媒体核实。之前中国官媒报道话，呢座拥有130万人口嘅城市出现咗5个新冠疫情病例。同以往封城不同嘅情况就系，今次嘅雄安封城系避而不宣。官媒并冇披露任何有关城内居民足不出户居家隔离嘅消息。另据德国法兰克福报的报道说，北京推行严苛的熔断规定引发对等反应，目前境外航班几乎全部中断，中国已经成为空中禁区。中国严苛而不可预测的清零隔离引起了美国驻华使馆部分外交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不满。华盛顿方面正在考虑他们要求撤离北京的请求。中国方面就呼吁美国尊重中国防疫成功的事实，要求美国人员遵守和配合防疫规定。究竟雄安封城为什么只做不讲呢？北京的清零政策是否引爆了美中外交冲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雄安封城避而不宣，北京有什么难言之隐呢？中国为清零几近闭关锁国，习近平的模式值不值呢？美中围绕防疫引发外交争端，焦点究竟在哪个地方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雄安封城有可能是疫情严重，这些才会导致当局十分紧张并且采取封城的措施。
雄安新增5例，这个数据很可能是虚假不实的啊，实际上新增的病例很可能是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所以当局才会那么紧张，才会把整个雄安城全部给封起来啊。但是呢，当局这个又对这个封城秘而不宣啊。
胡平说，雄安新增5例，这个数据很可能是 虚假不实的，实际上新增病例很可能是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所以当局才会这么紧张，才会将整个雄安城全部封起来。但是当局对封城避而不宣，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外界将中国疫情形势估计得高了，将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估计得低了，所以才采取这样的一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很显然是因为雄安这种特殊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北京冬奥马上要召开有关系。冬奥会24号就要举行，他要确保这次体育赛事能够顺利进行，这些是他的头等大事。这样一来，他就需要向外界展示中国的疫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中国政府采取的控制疫情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香港资深传媒人士纪石明表示，中国当局对雄安封城只做不说，这些同雄安临近北京封城对北京冬奥的舆论影响太大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可能是他涉及到习近平决策的一个败笔。
我觉得这个有三点啊，这个刚才你徐博你提的这个问题，一个呢，我赞同那个胡斌先生所讲的，这雄安五个染疫的就封城，那么感觉上可能是不止五个，对吧？那个他封城可以不报。
纪石明话佢觉得有三点，第一，雄安只有五个人感染就封城，感觉上面可能是不止五个，他封城可以不报，不对外公布具体的数据，亦都可想而知一切都在官方的掌控当中。第二个原因，他觉得跟冬奥有关，因为临近冬奥周边地区如果封城，就讲明周边疫情非常严重，封城就会变成舆论的焦点，对奥运舆论的展开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奥运场地周边的北京天津都不能够封，即使疫情比雄安严重亦都不能够封，封了影响不佳，封了亦都不能够提。第三个他觉得很重要的，本来打算将雄安塑造成深圳浦东这样可以扬名四海的改革开放的一个亮点，但是最后的成为一个败笔，这些成为习近平的一个痛点，边个都不能够再提，边个都不敢再提，雄安是习近平想缓解日益拥挤的北京的恩典亲自捉的一个项目，是倾全国之力投入了巨额资金，一个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要打造中国的未来之城。他在2019年7月去参观过，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两年，结果他们除了模型什么都看不到。去年7月份曾经的中国雄安新区降格为河北雄安新区是降级了，后来又有一个补充的消息，雄安新区降级的原因是去年7月郑州暴雨给了最高层的警示，雄安地势低洼，如果大雨全城淹水，可能要淹十几米那么深，比郑州可能更惨烈，所以这个地点都是不是选错了地方呢？抑或本来就是无端端在折腾呢？所以选择不提，提了就变成揭了某些人的短，这个他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纪石明亦都表示，中国的清零和封城的政策体现了中国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强权哲学，这些跟西方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中国强权的一个哲学思想历来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所以在抗疫过程当中也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上，那个中国是以行政权力来抗疫，是吧？西方呢是以自然和社会这个规律来抗疫。
纪石明说，中国强权的一个哲学思想历来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所以在抗疫过程之中也都是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之下，中国是以行政权力来到抗疫，西方是以自然和社会规律来到抗疫，所以中国一段时间只能做一件事，就是清零，他打着为了国家为了大家着想的旗号，实际上是忽视了个体的，西方是全面衡量全面考虑，是用了共存的方式，是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来到出发，重视人本和人性，所以如果疫情在短期之内就解决了，中国必定是以胜利者自居的，他可以讲抗疫的成就，但如果疫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从对人性的伤害、自由的束缚以及经济的受影响，中国防疫的弊端就逐步显现出来了。 同时美国驻华使馆部分外交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没办法忍受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而要求回国，担心不可预测的隔离措施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国务院正是考虑他们的要求，并且同中方沟通。他说中国的隔离检测政策和外交特权以及外交豁免背道而驰，令人担忧。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表示，中方对美国的有关指责和事实不符，是对事实的扭曲。
这个中方的官员和媒体对美国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因为中方指责就是说你们美国政府授权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人员撤离然后就说这就是。
胡平说中方官员和媒体对美国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因为中方指责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人员撤离，说这些显然对中国好不友好，对中国抗疫形成的抹黑，说中国无疑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使领馆人员如果要离开中国到其他的地方，反而会增加他们被感染的风险等等。但是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并不是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下达的某一种形式的要求他们的驻华使领馆的人员撤离的命令，而是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一些人员因为不堪忍受中国的这种严厉的清零的策略，给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干扰。所以有些驻华使馆的人员也自己向华盛顿方面提出他们可不可以暂时离开中国，国务院方面表示可以为这些愿意撤离中国的使领馆人员提供一个选项，而国务院本身并没有下达这种命令，并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这种前后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中方的指责既然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歪曲之上，因此毫无疑问是站不住脚的，当然还有荒唐的。这两天中方一些官员一些媒体说美国正是计划拉拢一些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在比赛之中消极比赛，甚至用这种形式那种形式来到表达对中国的抗议和不满。再联想到澳洲网球公开赛有观众穿上彭帅在那里这种衬衫引起大家的关注，就自然会想起在北京冬奥会上面会不会有运动员会以某种方式做这种表示呢？这些显然不可能是美国政府要求的命令的规定的。如果有人有这种的意愿，那些也是运动员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愿望，而中国政府已经摆出了很严厉的架势，严禁任何人在冬奥会上面有这种所谓的表达。一方面他做了这种很严厉的表示，另外一方面他倒打一耙先说其他人，而且是指对方的政府，他知道如果指运动员那就没什么问题可以指责了，那些是其他人的个人行为，所以他就指责政府，似乎是美国政府想做出种种行动来干扰破坏北京的冬奥会，由此表现出在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的策略和政策上面的巨大不同。因为中国政府也都感觉到外界对他清零策略的一些批评，感觉到由这些批评引起的一些压力，所以他借此反攻为首。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2008年8月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宝新当时被派往北京报道当年的奥运会赛事。回首当年，宝新对美国之音记者施洋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对世界的开放心态，无论是政府或者当时的民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宝新说，比他的印象最深刻的当初200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奥运会，当时他们的口号是北京欢迎你，而且他们也都确实做了一些努力对世界开放，让外国运动员、体育官员和国际记者来认识中国。中国市民也都是开放的心态，用积极的配合的心态来看待那一次的奥运会。他说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的时候，不理遇到哪一位是中国人，他们都会非常之乐意回答问题，亦都热情地为记者提供帮助，而不似后来外国记者被当成为是外国间谍，亦都是外国特务。 2021年7月中国河南发生水灾的时候，前去报道的外国记者被中国公众当成是外国间谍或者是外国特务，遭到无理的纠缠以及是谩骂。本身中提到，当时令到他开心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到北京的第一日，在宾馆惊喜地发现了之前被封锁很久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可以打开。他后来得知，不单止是美国之音，其他外国媒体的网站也都可以打开，不单止在记者及运动员所住的奥运村，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北京的市民也都可以看到这些外国媒体的网站。宝信在北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当时北京政府在奥运前夕为了放宽媒体自由度所作出的努力的结果。北京奥运会的期间，还有一个得到国际关注的细节，当时为了为世界接轨，中国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三个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当局接到了不少抗议的申请，但是实际抗议并未发生，因为官方并未有批准这些申请。2008年北京的开放入疫情还体现了在政府鼓励老百姓学英语，为迎接奥运，北京市政府早在2002年就专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的办公室。北京当时说，希望到2008年的时候，北京会讲英语的人口达到5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 35%。宝信说，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的是不会讲中文的同行告诉他知，他们在北京的大街上行走，总会是遇到热情的市民提供帮助。他说，在北京很多人讲英语，他的一些只会讲英语的外国同行，你好像是今日美国 USA Today 的记者，他们就谈到在北京的街上几乎没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人愿意帮忙，特别是青年学生。当时北京的学者认为，北京政府是希望通过学英语的热潮来培养老百姓开放意识。不过现时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去英语化的运动，在北京的地铁站，原来英文的 station 被改为是中国的拼音 站。 虽然中国表示将会为外国记者报道北京冬奥会以及是冬残奥会提供便利，但是有理由相信这次去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应该不会有宝信以及他当时的外国媒体同学相同的经历。他们不单止无法前往北京的大街小巷看一看走一走，更加是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用宝信的说话来讲，新冠疫情给予了中国政府的管控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将外国运动员、官员、教练员以及中国的老百姓隔开了。冬奥会的期间，由于北京以及天津爆发奥密克戎疫情，北京决定冬奥会将会以全封闭的方式进行。按照北京的讲法，为了预防感染风险，不单止是记者、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大约30000人，都必须要封锁在严密的隔离的大铺铺当中，至少直到冬奥会的结束。北京冬奥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也都将会在封闭区域内进行。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面，运动员是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以及非比赛的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自由获取网络服务，但是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同时对外国运动员发出警告。1月18号北京冬奥会组委会的外联络办副部长杨舒在1月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外国运动员享有任何的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以及言论，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处罚。而另外，北京冬奥会主办方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要记录个人健康状况。主办方提供的一款名为是冬奥通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式，帮助实现这个的功能。但是非盈利机构研究的公民实验室近日的一份安全研究报告显示，这款的软件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其中包括数据传输加密手段不完善，可能导致奥运选手、记者以及体育馆的官员成为了黑客入侵、隐泄是泄露和监控行为的对象。而此外，这款的程式还是来自一份敏感词审查清单，可以随时启动用于内容审查。 北京冬奥会亦都唔向观众开放。北京冬奥一开始就唔向国际观众售票。北京疫情爆发之后，冬奥组委会宣布停止对公众售票，改为系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参赛嘅运动员将会只系响记者、运动员同伴，亦系少数政要面前比赛。为咗确保大泡泡系不破裂，北京市民被提醒，如果同冬奥专用车辆发生碰撞，唔好下车敲窗，等候专业人员到场处置。除此之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在对待举办奥运会的态度上面，和14年前相比亦都有了很多的不同。鲍素山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亦都是北京的奥运会奥林匹克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的一书的作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对2008年的北京来讲，举办冬奥会的帮助中国实现了百年奥运梦想，是中国成为崛起大国的象征。他说2008年的时候，他相信每个人都同意，无论是在中国国内亦或是国外，这场比赛标志着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个亦都是自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培养的中国爱国者呼吁中国举办奥运会以来所赋予的意义所在。他们认为中国不举办奥运会就不能够同世界其他强国相提并论，所以举办奥运会被称为是中国的百年梦想。所以一个世纪以来，在北京获得举办权并且举办他们之前，对于中国来讲，举办奥运会的意识是明确的。鲍素山说，当时中国赋予举办奥运会这么重要的意义，而世界亦都接受了中国的想法。鲍素山是人类学家，曾经亦都是一名运动员。1986年他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大学生运动会。2008年他在北京帮助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活动。为了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作出了很多的承诺，包括主动打出人权牌。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当时任北京市长刘奇对国际奥委会作出的陈述当中特地加了一句说话，提到了北京举办奥运会将会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以获取来自欧洲的投票。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奥组委执行副市长的刘敬文亦都向媒体承诺，奥运会将会帮助是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和谐的社会、更民主的社会，并且帮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奥运会前会见各国记者时候亦都表示，奥运会之后中国会继续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现时旅居德国的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作家长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当时作出的承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亦都希望通过是举办奥运会能够让政府进一步的开放、透明和世界真正接轨。当时作为中国南方报业体系下面的南都周刊副总编的长平写了两篇很有影响力的并且同奥运有关的文章，第一篇是《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政府在奥运会前夕镇压了西藏的抗议活动，导致了世界各地的藏人、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国家政府的抗议。而另外一篇就是奥运会遇到抗议者并不可怕，为当时抗议奥运的记者无国界等抗议北京奥运会的国际组织进行了辩护。在谈到了他当时写这两篇文章的初衷的时候，长平说，当时他和很多的中国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一样，希望是利用奥运会的机会为中国呼吁更多的社会开放、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及是普世人权。虽然后来长平因为这两篇的文章被解职并且不得不离开中国，但是回想到他这样的文章当时可以在媒体上面公开发表，长平承认与现时相比，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确实是稍稍开放一点。他说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在现时是不合时宜。时间转到2022年，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鲍素山说，相对于夏季奥运会，这一届的冬奥会对中国的意义不再是这么清晰。他说冬奥会的规模要小得多，这个也是中国第二次主办奥运会，不再是中国崭露头角的盛宴。从很多方面来讲，北京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 2015年因为各种的原因只是剩下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争夺主办权。最后北京最终以44票支持40票反对一票弃权的结果胜出。爆数散话，如果硬要赋予北京冬奥会意义的话，这个就是北京和他的东亚邻国日本以及南韩一样，都是成为可以既主办夏季以及又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国家。他说因为新冠疫情最先是在中国爆发，中国的声誉遭到严重的损毁。北京可能亦都希望藉着冬奥会向世界证明北京可以控制新冠疫情的发展，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由于中国向新疆及香港践踏人权，对台湾进行威吓，对澳大利亚等国进行经济胁迫，2022年北京奥运会遭到了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外交抵制。一些国家虽然未有用外交抵制的措施，但是以疫情为理由未有派政要参加。面对着抵制，中国不再承诺，反而表示出无所谓以及是不在意。12月7号在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抵制的政客他们来或者不来，没人会在意，对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亦都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中国民众当中亦都出现了对抗的情绪，一些中国网民更加是开玩笑话，爱来就来，不来就不要是投毒。中国资深媒体人长平这样解释中国政府心态的变化，他说同2008年奥运相比，中国拥有更多的政治、军事和影响力，对全球的批评亦都更加无所顾忌。他说其实2008年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但是被很多人以及西方世界忽略了，这一年可以称之为是中国梦的元年，因为中国对外界的态度很大程度上边在那一年是开始改变。他说而在之前，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一直是韬光养晦，在国内或者是明或者是暗向老百姓承诺一切需要时间，言下之意是民主会有的，人权亦都会有的。从北京奥运开始，调子一下子是改变了，我们不需要学习西方，我们的体制是更加好。08年之前特别流行的这样一个词，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08年之后这些词从官媒当中是消失了，我们是不需要，是世界走向我们，是国际和我们接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亦都令到中国进一步认为中国模式好过是美国的华盛顿模式。截至现时，中国认为东升西降，中国威权制度比西方更好，中国的民主胜过美式的民主。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疑是成功的，来自204个国家以及地区，总共是1万多名的运动员参加了那一届的奥运会。参加那一届的残奥会亦都来自147个国家以及地区的4000多名运动员。虽然因为中国镇压藏人的抗议，2008年奥运会经历了最初的抗议以及是抵制，但是由于西方对中国整体上采取的接触政策，后来总共是有110多位的国际贵宾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20多位的国际贵宾出席了奥运会的闭幕式，包括美国前总统小布殊以及澳大利亚前总理洛克文。2008年奥运会的盛大开幕式令到很多人在多年之后仍然津津乐道，法国电视三台曾经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2008年夏天是属于中国。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包苏珊说，对2008年奥运会他最深刻印象就是奥运的开幕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